请掀开经本374面倒数第五行，看经文。舍利弗，彼佛过度，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课题里面写的风树演法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情说法。前面呢讲众鸟是有情啊，现在给我们讲风树，那个世界情与无情同宣妙法。那么这个也是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人为什么会不退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看注解，前言行树罗网，经言慈柱树网，阴风出阴，如上鸟鸣，化导众生，利益无尽也。这个前面讲到西方世界行树罗网，那么这一段呢，接着再说这些网树啊，因为风吹之后，它都会发出音声啊，像我们这个世间呢，风铃一样啊，尤其这个过年期间呢，啊，风铃有很多种啊，很多种。那么风吹动之后啊，的音声都很美。但是啊，我们这边的风铃啊，充其量呢，其音和雅而已。但是它不会说法啊。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个树都是宝树，所以这个树叶呢都是七宝，那个音声之美，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么他说，就像啊前面所讲的鸟一样啊，能够啊演说妙法啊，化导众生。说风曰微者，说风之美也；音曰微妙者，是音之美也。微妙皆和雅矣啊，和是温和啊，雅是雅正啊，正音。百千种乐者，以少宽多啊。这个百千种啊，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交响乐一样啊，是赞之至美也，即人天乐所不能及。这是赞叹到了极处，人间天上的音乐都无法与它相比。是其音亦宣根利觉道，音声当中也是宣说无根无力切菩提分八正道，这个前面呢都说过。 那么这个四颗实在是代表无量的佛法啊，无有一法了，他不言说的啊，种种道品不言者呢，闻僧略啊，僧略。这又大本云微风促生呢，今不言者亦闻僧也啊，弥陀经文字少，说得简单啊，虽然没有说意思，都是含摄在其中啊。因为我们看这个大本的无量寿经呢，就知道了。再看底下这个抄啊，说微风微美者，此土飓风吹动，这处秦丘倒下，可战之甚。那么底下呢，说明我们这个时间呢，有些风地区呢，我们都不喜欢啊。我们住在台湾，每年都有台风季节啊，这我们不太喜欢的啊。那么像在美国有些地区啊，这个龙卷风啊，这个也是很不受欢迎的啊。这个飓风啊，就是大风啊。秦丘倒峡，这个丘是水池，把水池里面的水啊吹到外面来了啊，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这种风，我们遇到的时候啊，都很害怕啊。说猛风吹动啊，这处寒雾拔树啊，可厌恶甚。这个猛风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台风啊，台风是属于这些类的。乃至疲懒风动啊，这处摧山岁月，坏诸世界，无可避甚。这个疲懒风啊，我们没有遇到啊，如果遇到了，这世界就没有了啊。佛在经上啊，给我们讲三灾，有大三灾啊，有小三灾。这个大三灾啊，就是水灾啊，火灾，第一个是火灾，水灾，风灾。那个风灾啊，就叫做毗蓝风啊。火灾啊，可以烧到粗禅厅啊，这个是一个大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要坏的时候啊，大世界要坏的时候，这个三灾出现了。那么初禅天以下呢，那就像我们这个太阳系整个都烧光了啊。这种情形呢，有没有呢？有。我们今天在天文学望远镜里面观察到太虚空，这一个星系啊，消失了，毁掉了，那就是属于啊，我讲的这个大三灾里面的火灾。那么第二种啊，是水灾，水灾可以淹没二禅厅，比这个火灾还要可怕，就是二禅以下都没有了啊。第三种就是风灾，毗蓝风，摧坏三禅天啊，三禅以下的都会毁灭掉了啊，须弥山也没有了，所以到第四禅的才安全。所以四禅叫福天呢，四禅天有福，它这个三灾啊，它可以避免啊。这是讲大三灾，这个大三灾任何一种，我们这个世界都 都受不了啊。那么佛所讲的小三灾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核子战争啊。核子战争呢，只属于小三灾啊。小三灾啊，是七天的叫刀兵劫，就是战争啊，七天的战争，七个月的瘟疫，七年七个月的饥饿啊，他都用七。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在过去凡是讲到大三灾小三灾啊，这个小三灾我们总不讲不圆满啊。为什么呢？可以说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啊，哪有不发生战争呢？啊，中国外国自古至今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那都不叫刀兵劫。那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也不叫刀兵劫，那么七天的战争叫刀兵劫。这个在20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去访问，我到长崎广岛去参观了一下，恍然大悟啊，哎呀，原来呀，这个经上讲的小三灾呀，就是这个样子啊。核子战争爆发之后，所以说染上这个血浮尘，我们现在讲的原子病，七个月啊，的确是七个月。七个月不死，那个命才能保得住啊！就是受血浮尘照顾的，当时虽然没有死，七个月以后不死，你这个命才能保得住啊！所以这个瘟疫病呢，就是这个辐射病。这个地上面草木不生，我去的时候好像是第八年的，刚刚生草。啊，你看经常讲的七年，七年七个月草木不生，当然受饥饿嘛。啊，所以我们在这知道啊，佛在经上所讲的小三灾啊，就是核子战争。那么核子战争能不能避免呢？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似乎是无法避免啊。不但古今中外的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灾难呢，像外国的预言啊，基督教的预言讲世界末日啊，1999年，我们的90啊，这不远呢、啊、这外国人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中国古老的预言呢，也是说在这一个时期啊，有大劫难啊，有大劫难啊。在中国语言上讲的时候，差不多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恢复和平，大约是在公元2020年以后啊，2020年以后，换句话说就还得30年。那我们现在算还有30年，30年之后啊，这个世界上才有和平啊。但是这30年当中呢，世界有一次很大的劫难啊。那么这个劫难，我们想象当中很可能呢是核子战争啊。根据历史这个演变来观察呢，现在世界人口太多了啊，人口太多了， 就会容易发生战争啊，尤其是贫富不均啊，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怨天尤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可怕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逐渐增多啊，全世界伦理道德的观念堕落，这就可怕了啊。所以这个局势之变化了，现在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的啊，真是瞬息千变呐！啊，那么我们知道眼前这个状况，对于佛法的修学就不能不认真啊。我们晓得，这是共业当中啊，还有不共业啊，所以有别业的。在一个很大劫难之后，也有一些人能够幸免啊。这凡是能够幸免于大难的人都是有福啊。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他没有福，他怎么能够逃得过这个灾难呢啊。所以我们要认真修复啊，这个修复事出事情未殊胜的福德，无过于修学净宗法门啊。那么这是尤其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这叫毗蓝峰啊，是大山峰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即令明树啊，这个啊，明树清明登峰，虽已成美呀，只是披覆山林，生长百物而已。那么这就讲的豪风啊，豪风。清明之风，这个是我们感觉到非常舒适啊。所以百物乃以生长、啊、那么它的好处啊，也就是到此为止啊。现在来讲呢，调节气候啊，四季分明啊，调节气候啊，生长万物。这彼国之风啊，似有似无，非寒非热，清晰纯和，不可云雨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风啊，那就太美太好了啊。为什么呢？它可以随心所欲啊，我们两个人同在一起，我希望这个风暖和一点，我希望这个风啊再凉一点，它能够适合于你自己想象的这个温度，这个很妙啊。吹在每一个人身上感触都不一样啊。这个是我们娑婆世界没有，娑婆世界没有，他方诸佛世界也没有。怎么知道呢？有他方诸佛世界跟我们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都差不多的啊。所以在此地形容啊，是似有似无啊，你感觉有它就有， 你觉得没有，它就没有啊。非寒非热啊，可见这个风啊，非常非常之温和啊，清晰柔和，不可言喻，赞叹不绝啊，没有法子形容，没有法子比喻啊，这风雨这么好。说观经云啊，大师在引用《观无量寿经》啊，这么有一段经文说，彼国之风啊，啊，这是八种清风啊，观经云八种清风，清就微一啊，宽比行数啊，借助罗网借势七宝，披衣微风。这就是风吹在这个树上啊，风吹在树上，互相敲扣，这个叶与叶啊，枝条与枝条相碰到的时候啊，相碰到的时候，自然而出微妙音声啊，这就像风铃一样啊，自然呢出这个音声。这如百千月同时并作啊，这就好像是百千种的乐器啊，交响乐同时演奏啊一样。这六律交唱啊，八音克谐，和之极也，雅之极也啊，这几句都是赞美呀，这个交响乐的啊，乐器它配置的非常之和雅，听起来悦耳啊。这笛风树既非丝竹，谁为工商？而能与百千种乐同此洋洋，成为稀有人天莫及者。我们古时候的中国乐器里面最普遍的是丝竹啊，你看像笛子、箫啊，这用竹做的，还有笙啊，笙也是竹子啊。丝呢是弦，弦像这个琴啊，这个古筝呢，在从前都是用丝的来做弦，叫丝竹之声呐 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树跟这个树叶，它既不是竹，是也不是丝，哎，但是它有这样美妙的音声，啊，实实在在是稀有，啊，人天莫及。如大本言，世间帝王之乐，百千万种。不如桃李天宫一音之美啊，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啊，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古时候帝王啊是人间最尊最贵，所以这个宫廷里面的这个音乐才是圆满具足的，舞蹈也是如此啊。在古时候讲阶级的，这个阶级低层呢，那乐器要减少一些，舞蹈的人数啊也得减少一些啊。所以从前天子，这个天子的舞八一舞啊，诸侯呢就减到六一了，六就一排六个人啊。皇帝啊，这个欣赏的路上 一派是八个人，啊，诸侯就是这个六个人了，啊，这个大夫呢，那又要减，就减四个人了，啊，所以人数越减越少了。这个是古时候啊如此，不像现在了啊，现在这些限制啊都没有了啊，所以民间往往这个歌舞啊声乐的享受啊也能够像从前宫廷里面一样啊，现在这宫廷里面的歌舞啊也都搬到舞台供给一般平民来欣赏了，啊，那么人间帝王之乐虽然是好，要跟桃李天比一比呢，那差远了，啊，不如桃李天宫一音之美。桃李天宫百千种乐，不如夜摩天宫一音之美。啊，这个诸天越往上面去，越要超神。啊，说辗转诸天，这个诸天呢，一直到第六天，为什么第六天以上啊是色界了，人家不要听这些东西了，不听这些东西了，人家心清净啊，不用这个为娱乐了啊，超越了啊，它是那个禅定的境界。所以这个辗转诸天乃至不如极乐国中啊，风吹树林出妙音声之美，是超出人天也。啊，就是第六天桃花自在天的这个音乐，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风吹树林。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一真法界，它里面的受用圆满具足啊！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欲界的受用四相上的受用可以说通通具足了，心不清净啊，四禅天四空天的受用心非常清净啊，极尽之乐，但是没有四啊，也就是四跟理呀 啊性跟相啊，它不能圆融。西方极乐世界理事圆融，性相不二，这才叫真乐啊！理不碍事，事不碍事啊！华严经上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这个才是真正达到了究竟圆满，没有偏在哪一边啊，凡夫偏在四相上啊，理不知道，所以他有痛苦啊。二乘偏在理上啊，所以是住在空寂里面，没有四相，美中不足啊，都偏在一边的啊，唯独大菩萨们，他们的境界是圆融的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是圆满一成佛法的道场啊，所以超出天人。一宣道品者，以经中诞称妙音啊，这是经文的省略。其实意涵说法啊，它这个音里面有说法。若非法音，何能使人意念三宝呢？啊，这就证明了啊，他用幕后啊，是听到这个风树的音声呢，都能够使人的发心呢，去念佛、念法、念僧。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佛法僧，前言之，就是念觉、念真、念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你听了这个风吹树林的音声呢，这一听就觉悟了，就破迷开悟，这个不可思议啊！啊，这一听啊，就正知正见，唤醒自己正知正见。听了之后啊，心地越来越清净啊，这就叫做念佛念法念僧。啊，不是说听到这个声音，你就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啊、念观音寺，不是这个，那把这个经文就看呆了啊。也就是对于觉心、正心、清净心，听了之后啊，不住的在增长啊，所以它会不退转的。下面呢，再用大本经来做证明。故大本云：微风徐动，吹诸宝树，或作音乐，或作发音，是其真也。啊，大本比这个就说得清楚，啊，说得明白，因为他这个经文上有或作发音，啊，作发音就是说法的音声。这个音声会说法，这以前列后啊，皆闻声也。啊，把前面经文跟后面比例来看，就晓得小本呢，许许多多地方省略啊，所以说是言语虽然简略，意思还是圆满的。那么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小本经比较难啊，因为他说的不清楚，我们读了很难明了实际的状况啊，不如念大本啊。念大本呢，大本说的多，说的详细。大本念熟了之后，再念小本就很有味道了，啊，为什么呢？它每一句里都含多少意思，你都知道，啊，小本文字少，容易接受，啊，就是先从大本入手，啊，然后到熟透了的时候，这受持的时候啊，可以用小本。再看底下一段这个抄文。言畜生者，大本人彼国一切有情，微风吹生，安和世月，又如比丘得灭尽定，这亦不说法之说法也。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有啊，有这样一段，而《弥陀经》上 省略了。这个微风啊，吹到我们身上，身上的感受。特别要注意的，经文里头说彼国一切有情，注意那个一切为什么呢？一切我们去了我们有份的，他没有特定指哪一类的人往生的。那么这一切有情呢，也就是从上上品往生到下下品往生啊，通通不例外，甚至于包括了边地我相信边地里的他那个快乐犹如逃离天宫，犹如夜魔天宫不过他那个风簇身上大概就是那个这个说法的这个意思他得不到那个舒适他会得到的舒适一定得到这个念三宝啊，恐怕这一点他有障碍，因为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500岁不闻三宝之名灭尽定这是讲吹到身上所得的这个感受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定？下面呢有个注解，演绎的一个注解。我们虽然看了这个注解，这个境界还是得不到的，还是想象不出来的。九次的定，之最后定也。我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罗汉辟支佛所得的这个定就是九次的定。这个九定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初禅往上去，四禅呢就是四种禅定四禅定四种定，再往上面去呢是五色界天，有四禅，也是要靠修定的才能够得生的。所以这个世间禅定，因为它都没有出三界色界无色界没出三界，我们称作四禅八定诸位要晓得四禅八定实际上就是八定不是说四禅以外还有个八定四禅或四空天的四种定就八种定八种定，这叫世间禅定诸位要知道这个四禅八定不要讲很高的，讲最低的初禅。如果你要得了初禅这个禅定你可以盘腿在那入定定上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办得到的真正得到禅定。他要入定三个月90天，他也不要吃饭，他也不要喝水他一出定精神饱满不会说哎呦这么多天不吃饭了饿坏了他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一餐饭的这个热量足以养身体养100天，他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呢？没有消耗嘛。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 吃的内部这化学作用啊，把它变化成能量，啊，能量供给身体啊每一个细胞去消耗。人家入了定了，它消耗量减少了，减少到几乎接近于零，啊，它不需要消耗了。所以入定，诸位要知道，入定并不是坐在那里打瞌睡，坐在那打瞌睡那个不行的。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盘着腿呀，头过来打瞌睡了，那可不行啊！你看看佛菩萨那个像，你看不管是画的做的，啊，他这个脊椎骨很直的呀，没有这个驼背弯腰的呀。啊，凡是坐在那头被弯腰的，那都靠不住啊，那是坐在那睡觉是啊，睡觉一样有消耗，虽然比这个清醒的时候消耗要少一点啊，也要减少一点。为什么？它动作的比较这个缓慢啊，就是血液循环也比较缓慢，没有这个清醒活动的时候那么样的快速啊，消耗量也要少一点啊。所以就是粗禅都有这个本事了，何况四禅八定呢？啊，人家一入定，这个一年两年不出定的都有啊。啊，你像从前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学的时候啊，在西域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入定的人啊，那个入定多久都不知道了，脸上啊都是灰尘的，头发好长，这个他手盘在这个地方，那个鸟都在那做窝了。你想想看他入定的时间多久啊。玄奘大师讲老实话，实在来人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普通人看到那个也许认为那是泥塑的像的啊，顶多到了你去拜拜就去走了，哪去会理他呢？哎，玄奘大师跑到他耳朵里敲银磬，这银磬敲的就是出定啊，银磬敲出定啊，敲了几下了，这人出定啊，睁开眼睛看看玄奘大师，你叫我进来干什么？玄奘大师就告诉他说，我们两个的缘很深，我现在到印度去取经，你呀，赶快到东方，到大唐国啊去投胎去，我回来之后啊，你做我的弟子啊。这个老人呢就接受了，他就入了，就入灭了，那就真的就死掉了啊。神识到中国来投胎，就是窥基大师啊。他从印度回来啊，前后以及在印度居留的时间总共19年了，所以回来的时候啊，这个窥基大师17、18岁啊。啊，是个年轻人啊，他就把他找到了，找到他要他出跟他出家，啊，他投胎也选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啊，尉迟敬德的侄子，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啊，都封侯的，啊，所以你说玄奘大师要不是个再来人，他怎么知道？啊，那个时候玄奘大师年岁并不大，到西域去求学的时候也只20几岁。啊，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再来人。啊，那么这个司机在传记上啊都有的。啊，可见的这个入定的人生死自在啊。啊，这个都是 大菩萨了，再来了，绝对不是普通人啊！他想走就走，想到哪里投胎就到哪里投胎，有这么样的存在。那么这是以后就是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啊，第一代祖师就是窥基大师。如果是四禅八定，不能出三界。没有法子了生死啊，一定啊继续不断的在努力把功夫向上提升一层，那就变成第九定了啊。九定呢我们三界里头没有了，三界最高是第八定，所以第九定呢就出了三界了啊。这正阿罗汉果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所修的都是第九定。这种修学诸位要知道，我们佛门叫庶出，很难啊，非常非常之难啊。哎，再跟诸位同学讲啊，